谢主啊！今天袁晓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安提阿教会二》，在《使徒行传》行传的13章的1到3节。来，信息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3章的1到3节。来，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神的话语。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爱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烧他们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今天袁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安提阿教会二》，接下来时间交给袁牧
师。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可以说在《使徒行传》中间，仅次于1章8节大概第二重要的一段经文了。那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是1章8节，还记得1章8节说什么吗？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犹大全地，直到撒玛利亚，sorry，撒玛利亚直到犹太全地，做我的见证。然后呢，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这是教会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没有十三章的话，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了。那《使徒行传》一共有多少章呢？一共有28章，对不对？那《使徒行传》到了第9章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那个一直迫害教会的那个人啊，把基督徒抓起来放在监狱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扫罗，对不对？扫罗在《使徒行传》第9章信了耶稣了，扫罗信了耶稣了，然后呢？第10章很有意思。第10章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说彼得到哪里去了？彼得到一个海边的一个城市叫做约帕，对不对？然后彼得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异象，那个天上降下来那个不洁净的食物。然后呢，有信说彼得起来吃了。彼得说不行啊，我是个犹太人，我从小就没吃过这些东西啊。然后有声音跟他说，神所认为洁净的你不能认为不洁净，然后彼得就吃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导致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彼得到了卡萨利亚那个地方呢，去见了一个意大利的白夫，那这个是教会的历史上第一次怎么样呢？向一个外邦人传福音啊，向一个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我们还记得那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个题目叫做“向外邦人吹响”。传福音的号角向外邦人吹响传福音的号角，那这个号角是谁来吹的？这个是彼得来吹的神为什么让彼得来做这件事情呢？彼得是最重要的使徒，比如说是大使徒对不对？彼得是教会的老大，如果老大没有这个看见的话，那下边人做的时候，老大就说：“我咋没这个看见呢？”所以上帝怎么样？先给彼得坐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看见那个食物降下来了，对不对？彼得说，从很重要，从神学上，从属灵上，让彼得明白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怎么样了？没有隔阂了，没有隔阂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到了第10章之后呢，到11章。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了，很高兴说：“哎呀，我带了外邦人信主了。”那耶路撒冷给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好小子，彼得，你居然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了，还得了啊？你怎么能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我们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个犹太人这个思想转不过弯来对他们来讲，跟外邦人吃饭这件事情似乎比彼得带人信主怎么样，对他们还重要好了，到了第10章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安提阿这个教会呢，第一次在圣经中间出现了， 安提阿这个教会啊，说那个时候呢，犹太的教会受到逼迫，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使徒啊就走到各个地方去啊，然后走到这个地方呢，就走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呢，然后向安提阿的人去传福音啊。那地方特别讲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犹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只跟讲什么犹太人话的人啊去传福音，不跟外邦人传福音的。但是安提阿这个地方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啊是一个历史上第一个所谓混合的教会 （mixed church），怎么混合呢？又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啊，这个是太重要了。这个教会有外邦人跟犹太人啊，所以到了这个10章的时候呢，哎，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啊，就第一次呢在圣经中间出现了，在第一圣经出现了。好了，然后今天我们读到第13章啊，第13章，那13章呢就讲了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啊，第一次有个教会呢出来做拆船的工作了，做了拆船的工作了。那我们说安提阿哦，安提阿教会在教会历史上的地位，如果你去学啊教会历史啊 （Church History） 啊，那我说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教会是哪个教会啊？那肯定是安提阿莫属的啊，它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啊。二教会里面呢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啊，哪两个人物呢？一个叫巴拿巴，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保罗，对不对？啊，他们两个人成就了教会历史上啊最大的拆船的工作啊。那么这个《使徒行传》第11章啊说，那些因斯蒂凡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乃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耶稣。足以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去安提阿去。他们只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啊，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好了，门徒被迫害了，就出去了，然后在安提阿这里成立一个教会。然后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怎么样呢？哎，就派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啊，这个同工叫什么？叫巴拿巴。啊，巴拿巴还记得最早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时候是巴拿巴把自己的田产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财产都奉献给教会了啊。巴拿巴是这样一个人啊，非常委身的啊，非常慷慨的一个人啊。那巴拿巴到了安提阿这个教会之后呢，啊，你看这个地方讲了几点啊？巴拿巴的特点，就是这个从23节开始啊说。他到了那里，看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哎呀，他一看到这么多人信主，神这么大的恩典给这个教会，他心里高兴死了。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劝勉众人了，啊，立定心志，恒心靠主。那巴拿巴有一个什么的恩赐呢？巴拿巴有教导的恩赐。巴拿巴绝对是个有教导恩赐的人，啊，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心靠主。那我自己一直觉得啊，这个希伯来书。啊，新约的希伯来书很可能是巴拿巴写的，为什么呢？巴拿巴是一个什么人的背景啊？利未人的背景，对不对？啊，那在这个圣经中间，这个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人啊，他一定是一个什么呢？一定是个利未人，一定是个利未人啊。所以这个巴拿巴又是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对不对？啊，所以很有可能啊，这个希伯来书呢，巴拿巴写了以后没署名啊。好，不管怎么样，巴拿巴是如果啊，如果希伯来书是巴拿巴书写的话，那你知道巴拿巴是一个对圣经非常熟悉、文笔非常锋利的这样一个人啊，是非常有教导恩赐的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然后说巴拿巴是个好人啊，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啊。 但是巴拿巴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什么？巴拿巴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啊，巴拿巴自己有讲道的恩赐，但是他讲了找了一个，至少跟他可能差不多恩赐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保罗，对不对？啊，把保罗说，保罗呀，来，跟咱们一块儿去牧会去了，啊，把保罗给带到安提阿去了。好，那么《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了啊，教会继续受逼迫啊，十一章我们刚刚读了啊，安提阿教会第一次出现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到了第十二章呢，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圣经提到几件事情，一个呢是约翰的哥哥雅各被希律王杀害了。那么在圣经里面啊，有几对的兄弟呢？彼得跟安德烈，这是一对的兄弟；雅各跟约翰呢，这是另外的一对兄弟，对吧？那么雅各跟约翰这一对兄弟有什么特点呢？他们的特点啊，不在于他们俩，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妈妈。对不对？这妈妈有一次看到耶稣说：“耶稣啊，将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啊，我这两个儿子啊，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对不对？因为每次看到这个川普开会的时候，谁坐他的左右？大概国防部长 always 在旁边的是吧？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在美国就是这个 Secretary of the State，对吧？哎，他是排老四的，总统、副总统，然后是这个。”国会的议长，然后就是 Secretary State。如果是总统有事情的话啊，就是那个顺序。所以这个是啊，这个约翰跟雅各的妈妈说啊，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两个儿子啊，一个是第一个殉道的，对不对？一个是最后一个殉道的啊，这个老约翰啊。你说算不算殉道啊？他被丢在油锅里面，没砸死啊。好，一个是第一个死的，一个最后死的啊。然后呢，彼得再一次入狱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睡在两个士兵中间，然后神救了彼得。好，那么为什么十二章出现这件事情啊？为什么神继续的允许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往前面看的时候呢，到了第一。十一章的时候，还有在前面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受到逼迫，然后他们就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逼迫呢是神传福音的一个方法啊，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呢都宅在那个地方，不愿意走啊，所以上帝说你们不愿意走怎么样？逼迫一下，一逼迫，安提阿教会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逼迫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啊，或者上帝让我们使用我们的方法。好了，那么第十二章呢，还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巴拿巴跟扫罗啊，他们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啊，奉献了很多的钱。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有饥荒，然后安提阿的教会呢，就让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呢，把这个钱呢送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啊。但是这个重要的还是要看啊，没完呢。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啊，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马可。好了，这是马可在圣经中间第一次出现啊，加入了这个传福音或者是同工的一个队伍里面啊。那这里面也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这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神会是个什么教会呢？其实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啊，它输出了很多的领袖，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呢，你看啊，他一开始他就派这个彼得到约帕这个地方去巡视，对不对？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去巡视，对不对？听说有人传福音了啊，然后就派彼得、约翰跑到那个地方去看看情况怎么样。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同工，巴拿巴，谁派出来的？不是巴拿巴自己找到安提阿教会去的啊。巴拿巴去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兜里揣着一封介绍信，对不对？那个介绍信是彼得写的，对不对？彼得差派啊，巴拿巴到安提阿这个教会去。我相信那个时候，巴拿巴其实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虽然不是十二个使徒，但是他应该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个人啊，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啊。那现在又给他们一个什么人呢？又给一个马可。马可可是可了不得啊！马可为什么很了不得呢？马可是我们讲到的四福音中间 第一个把福音书写出来的是谁啊？哎，就是马可，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福音分成两个，一个是约翰福音，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弗类福音，就是马可、马太还有路加，对不对？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呢，大概80%所记录的是跟马可福音是一样的。马可福音呢，通常都是认为是第一个写成的一本福音书，啊，你说马可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第一个写成福音书的啊。然后呢，耶路撒冷教会还没有停止啊，啊，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又向安提阿教会输出了什么人呢？哎，一个是巴撒巴的犹大，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希腊啊，希腊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啊，就加入了保罗的团队，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对不对？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有它的不足之处，它的不足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它似乎它的属灵比较迟钝啊，它看不到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需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怎么样呢？哎，耶路撒冷教会呢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一个教会，把他的自己的很多好的同工也都差派出去了，对不对？啊，这个是教会应该有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模式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差遣同工出去啊，不断的差遣同工出去啊。我儿子在 UIUC 上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 Inter High，你们这个地方有 Inter High 对不对？啊，Inter High 呢，在这个 UIC 呢，他们那个Inter High 是做儿童的，对不对？那么他们是成人的教会呢，他们叫做 Grace Grace Point 啊。Grace Point 呢，就在 UIC 呢，就成立了一个教会。然后我就去看儿子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聊天啊。我说：“你们教会来了多少人呢？”他说：“我们一共两个团队啊，一共差不多有30个人啊。30个人从这个 California 呢，然后呢，就教会分享说：‘哎呀，我们有需要要在他们是做大学工作的，对不对？他们我们要在美国的每一个大学都成立一个教会。’”啊，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强聘成立这个教会呢，说来了30个人啊，两个同工带了2个团队，啊，这30个人都是把那边的工作辞了以后，然后到强聘，然后再去找工作啊。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啊？你们派了30个人，你们塞达的教会有多少人他教会不到100个人。说不到100个人，他说我们不到100个人，我们一年之内成立了2个教会，一个是在香槟，还有一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说你不是没人了吗？那个母会？他说母会就是，等他们这2批人都走了以后，母会只剩下30几个人了。说但是很快的，人又回头恢复了，人又都恢复了。啊，教会应该有的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差遣人出去啊。不是把所有的同工都抱在自己的怀里面，啊，要把同工差遣出去，要把同工差遣出去，对不对？你把这些同工培养了、培育了，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做神的工作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哎，他们培养了很多同工，就把他们都给派出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安提阿教会自己，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在安提阿的教会中说有几个先知，对不对？一个是巴拿巴啊，巴拿巴是这个。哎，有人说他叫主任牧师，对不对？是5个教师中间排第一位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称呼尼杰的西面，啊，还有一个是古利乃人路球，还有一个芬芳王同养的马念，啊，并扫罗，啊，那个时候扫罗是排第几个？啊，老末的，是不是？在里面他是最没地位的一个人，是最晚去的一个人啊。好，那这几个人很重要啊。一个是巴拿巴，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还有一个呢，是称呼尼杰的西面，好，待会儿再来讲这个。还有古利乃人来求，啊，以及芬芳之王七里同养的马念，哈，这个马念是个什么人呢？马念是个贵族，跟谁一起长大的？跟西里王一起长大的。哎，这跟一个王一起长大的，对不对？跟西里王一起长大的。哎，这个西里王是个什么人呢？是以东人，对不对？所以这个马念呢，是大概率是什么呢？哎，也是个外邦人，对不对？也是个外邦人，以分封之王希律同养，一同长大的，一同长大马念并扫罗。好，那么我们看到啊，在安提阿这个教会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不同的背景，同一个目标。 同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建立基督的教会。那这不同的背景就是讲的这五个人了啊，一个是巴拿巴啊，巴拿巴是从居比路来的犹大人啊，还有一个是路球，路球这个名字啊，是一个北非的名字啊，North Africa 啊，北非的人啊，还有一个人呢是西面啊，西面呢又名叫做尼杰啊，那么尼杰这个词儿是什么呢？是罗马人的名字啊，所以呢，他很可能跟谁一样呢？跟保罗差不多啊，是个犹太人，但是有一个什么呢？马念呢，就是跟这个丰富王一起长大的，洗礼一起长大的，对不对？保罗自己是从洗礼家的打出来的犹太人啊，是个受过训练的一个拉比啊。你可以看在这一群的人中间，这五个领袖中间，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啊。有的人是希腊人，有的人是犹太人，有的人可能是以东人。啊，有的人可能是非洲人，背景完全不一样，啊，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把这几个人揉在一起了，啊，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基督的教会。我们的背景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标一定是要一样的，对不对？那这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西面，对不对？那这西面呢很有意思啊，如果你去看这个西面这个词儿呢，你去查它的希腊文。西面呢，跟西门呢，哎，它是同一个词儿啊，说西门彼得，对不对？西门是他的有这个Greek 的 name 啊，彼得呢是他的什么？是他的 hero name，对不对？啊，Petros 啊，就是一个小石头啊，所以西门彼得啊，就像这个扫罗保罗一样啊，就像扫罗保罗一样。OK，那么好了。那么西门与西面呢是同一个词儿啊，那么你就发现啊，如果西门与西面是同一个词儿呢，哎，在这个最早啊，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啊，走到一半走不动了啊，就找了一个人叫做西门，对不对？跟他一同来背十字架啊。那么这个西门呢，假如使徒行传第13章这个西门呢，就是路加福音23章这个西门呢。那么就是他从替耶稣背十字架，到一件什么样事情呢？自己亲自来传耶稣的十字架啊，这是太奇妙的事情了啊！不同的目标，不，sorry，不同的背景，同一个目标，建立基督教会啊！哎，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啊，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我们有从香港来的。啊，我们有从台湾来的，啊，我们有从大陆来的。你们知道美国的华人教会最开始是从什么人开始的吗？有没有人知道？是从广东人开始的，啊，广东人那个时候来美国修铁路，啊，对不对？来修铁路，然后在旧金山这个地方，我们华人啊，在美国修铁路中间出了很大的力量。修铁路中间大概有40%到50%的这个工人是什么呢？是华裔华人啊。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呢，让华人去帮着修铁路，但是不给华人呢申请绿卡，对不对？好，那么这些广东人是第一批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他们中间呢就有人信了耶稣。那么这是最早的教会啊，最早的华人教会是在。美国的那些唐人街的那些广东人啊，那么到了19年以后啊，50、50年代的时候，很多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啊，那个时候怕大陆打过去，对不对？啊，还有很多人就跑到台到美国来留学了。然后这些广东人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呢？就像这些说国语的啊，台湾的来的啊，那些留学生。开始想着传福音啊，所以最早啊是从大陆来的，广东人，像台湾的弟兄姐妹啊，留学生来传福音。好了，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开放了，然后就大批的讲普通话的留学生进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一次接班的是谁呢？就是讲国语的那些台湾来的教会啊，他们没有语言的伤害。 啊，然后就向这些从大陆来的这个留学生来传福音，来传福音，啊，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啊，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有，就是有从台湾来的，有从香港来的，有从大陆来的，对不对？啊，甚至可能有从东南亚来的一些的华人，啊，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的大方向，如果我们的大目标不一致，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分门别类。啊，你是上海人，啊，他是东北人，啊，然后，哎，我们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呢？哎，上海人坐一起，东北人坐一起，啊，然后大家都是谈自己的事情，我在教会里面，我常常就讲，OK，你吃饭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人呢？你应该找一个跟你背景不一样的人坐在一起吃饭。你不应该跟一个和你背景非常相似的人、很谈得来的人坐在一起的。我们是需要互相的去了解，互相的去 mingle，我们要互相的融在一起。我们有个大的目标。我们在教会强调的应该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共同点，而不是我们的不同点。很多教会今天出问题是什么？特别是华人教会啊，就是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的问题，对不对？第一代跟第二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代的人说："哎呀，我们是传统的教会，这个中国文化这么多年下来了。"二代说什么？你们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个有代沟啊。所以很多的二代的这个牧师啊，在教会里面坐不了几天就走了，对不对？啊，说主任牧师，这什么都要顺服，在美国必须要顺服。OK，啊，在我们教会啊，我们二代，我们二代现在谁在做呢？是我儿子在做啊，我儿子在讲，在带这个英文堂。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当然有很多的不同地方。他常常说："爸爸，你这想法真是太 Chinese 了啊！"但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看我们的共同的地方，而不是要强调我们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去强调不同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的隔阂。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看我们共同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发现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共同的伟大的目标，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建立教会。我们的大目标有没有超过我们的不同点？如果我们的大目标比我们的共同点要小，哦，那我们就散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大目标比我们的共同不同点要大的话，怎么样呢？哎，那就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会怎么样呢？我们都会在一起，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不是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舒适。而是为了神的一个教会，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教会啊很重要。你看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五个教师啊，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啊，但是他们在一起来传福音，对不对？不同的领袖啊，共同的一个目标。我觉得，哎，安提阿的教会呢，哎，他是这个不同的领袖同一目标的一个楷模啊。你看这些人，哎，圣经上他们就在一起啊，一同的来服侍上帝。啊，所以作为教会，我觉得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寻找，不断的去确认我们的共同目标。啊，所以牧师常常可以跟弟兄姐妹说："哎，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吗？你们同意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吗？如果这个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就要放下我们彼此之间的所有的不同，所有的隔阂，然后继续大家一同的朝着这个目标往前走，啊，一同往前走，啊，去放下自我，朝着神托付我们的工作。"好，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第一次主动有计划的拆船开始了啊，看到这个事情怎么开始呢？就是啊，于是禁止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所以有计划的拆船开始了，啊，这个拆船啊是从祷告开始的，对不对？从祷告禁止祷告开始，在祷告中间被差遣，啊，那你发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事情。这个在《使徒行传》中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换句话说，祷告在《使徒行传》中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从《使徒行传》一开始， 哎，你就发现怎么样呢？他们40天的时间哦，在马可楼上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圣灵降下来了，啊，然后彼得一直讲道啊，3000人信主，啊，祷告对不对？啊，这个圣灵降下啊，然后我们任何的事工啊，都应该在祷告中间得到异象。在祷告中间被差遣，在祷告中间来进行，啊，非常的重要，啊，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祷告是什么呀？祷告是必须的，祷告是必须的，没有祷告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做，在祷告中间开始，在祷告中间。被差遣在祷告中间进行，那么好了，巴拿巴跟保罗就被差遣出去了。那么他们第一个站是到了这个居比路，对不对？那这居比路是什么呢？这个是巴拿巴的老乡，那这是叫做居比路模式啊。居比路模式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从自己的什么，哎，自己的家乡开始啊。自己家乡就是有什么益处呢？自己家乡有益处就是，这里的人呢，比较信任你啊。可能文化背景比较相似啊，就像我们中国人，中国教会常常我们，是向中国人传福音啊，向中国人传福音。那至少是这样子，我们向自己的父亲母亲啊，回到自己的成长过的地方啊，去传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使徒行传1章8节的一个精神，对不对？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还看到一件什么样事情呢？安提阿教会啊。安提阿教会派出了2个最优秀的童工，在这个5个人中间啊，哎，没有人比巴拿巴跟保罗更适合这个工作了啊。那么巴拿巴可能是这个教会的主要领袖啊，是这个5个教社的头啊。保罗是个什么人呢？保罗是大概是最能讲啊、最有魄力的一个人，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啊，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把教会里的最优秀的2个童工把他派出去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啊，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本位主义，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什么呢？而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什么样的需要？如果是你是安提阿教会啊，我就问你了。然后你们的主任牧师跑来说：“我要出去传福音了，你们会怎么样呢？”哎呀，那你走了，我们今天谁给我们讲道呢？对不对？啊，说不然你走了，保罗也走了，那完了，那我们就是没饭吃了，对不对？啊，但是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的，安提阿教会要派就是派2个最好的教会，这个老师跟。传福音的人，对不对？那在《使徒行传》第13章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扫罗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啊。说《使徒行传》第13章第一次旅行布道开始啊，那个第9节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啊。从此以后啊，圣经里面再没有扫罗这个人了，你没发现？扫罗 disappeared 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呢？你们想想为什么？我问你们为什么？为什么再没扫罗了？为什么从此之后都是保罗？扫罗是什么呢？扫罗是他的犹太名字，对不对？Hebrew，哎，那么保罗呢？保罗是他的罗马名字，是他的希腊名字，啊，同一个名字，啊，那么这个改名字有什么重要性呢？保罗下令一个禁制。我这一辈子，从此之后，我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我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把我的犹太名字从此给忘掉吧，赶紧啊，彻底呀，啊，再不叫扫罗这个名字了。对外邦人来讲，扫罗这个名字怎么样？不 make 任何 sense。扫罗犹太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是叫什么名字我不叫扫罗了。我叫保罗了，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一个改名，小小的一个改名代表着保罗的什么？ 传福音的心智。他立定心智了，我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我把名字都改了，不要再叫我扫罗了，叫我保罗，对不对？啊，扫罗又叫保罗，这是圣经中间最后一次管保罗叫扫罗了啊，从此之后就没有扫罗这个人了。好，那么就像这个基法啊，基法这是这个希伯来的名字啊，彼得是希腊文的这个名字啊，一样的啊，多马是希伯来的名字，底士马呢是希腊文双生子啊，所以扫罗跟保罗也是这样子啊。好，那么保罗的信息在《使徒行传》第13章中间呢被记录下来，这是保罗最完整的一篇信息。啊，在《使徒行传》呢，我们看记录保罗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讲保罗这里讲讲一讲，那里讲一讲。但是《使徒行传》，把保罗的信息记载的最详细的一篇呢，啊，就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出去的传道的一个讲章，第13章。那为什么只出现一次以后就不再讲呢？我相信可能一件事情呢，就是保罗以后传福音呢，他的信息大概其实都是这个内容。啊，第二呢，保罗也写了很多的书信。那么保罗为什么我说他传的信息差不多都是这个内容呢？因为我们去把保罗的信息跟彼得的信息所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个人所讲的东西是高度一致的。啊，先讲什么呢？犹太人的历史。啊，然后再讲什么呢？耶稣为什么会死？然后再讲什么呢？基督是怎么样复活的？所以保罗的信息跟彼得的信息是高度一致的。啊，我们看见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两个人有完全不一样的呼召，两个人有完全不一样的个性啊，但是两个人所传讲的东西完全是一样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啊！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是非常一致的，是非常一致的啊！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讲的信息了。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14章啊，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一章安提阿教会出现了，对不对？11章安提阿教会出现了，12章讲的什么呢？耶路撒冷教会还在受逼迫呢。到了第13章的时候啊，耶路撒冷教不是安提阿教会就把保罗跟巴拿巴差遣出去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到了13章之后，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呢？使徒行传不再提谁了。不再提彼得了。前面的十二章主要是彼得行传啊，讲的彼得的事情。从13章开始一直到28章啊，后面这14章呢，我们可以把它叫什么呢？保罗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分成两个部分，彼得行传跟保罗行传。从彼得过渡到保罗，从犹太人过渡到外邦人啊，它太重要了啊！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号角是彼得吹响的，但是具体的操作是谁在做的？是保罗在做的，保罗在做的。好了，那保罗是怎么传福音的？我们也看一下啊。到了第14章说啊，说第二天，保罗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人传福音，做了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啊，那这个安提阿是叙利亚的安提亚啊，是另外一个安提亚，不是犹太这边的安提亚。啊，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了，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两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托付所信的主。两人经过西庇底，来到庞菲利亚，又在那里讲道。好，那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早期的使徒的服事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传完福音之后怎么样呢？被待在这个地方，用他们的信息兼顾那边的门徒。啊，待到什么时候？待到不得不能待的时候就走了。啊，但他们走之前就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在当地的教会中间呢，把长老树立起来。你说，长老跟使徒有什么区别啊？那个时候的使徒那太少了啊，所以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驻堂牧师啊，所以那个时候使徒要跑来跑去去开拓教会的，所以他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 保罗待的最长的地方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待了有多长时间呢？1年半的时间。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呢？在以弗所待了有2年的时间。这就是属能够给的最长的时间了啊，不像现在教会牧师一牧牧个10年20年的啊。但是在美国牧师，平均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你不知道在美国平均，一个牧师能待多长时间吗？啊，我做我的地名的时候做过一些 research 啊，就是在美国，牧师平均在一个教会待的时间是2年半的时间。啊，那么一个牧师要在教会待几年才能够去有效果呢？effective 呢？5年的时间。所以大部分的牧师呢，在他还不能够在这个教会中间跟弟兄姐妹打成一片，有效的能带领这个教会之前呢，已经离开了。但是这个离开跟保罗那个离开不一样啊。保罗那个离开呢，是要出去传，然后呢去建立更多的教会。那北美的很多的教会是什么呢？那牧师跟会众之间。有了冲突，然后就不得不离开了啊。好，那么这个地方讲一点呢，就是长老跟这个牧师跟这个使徒有什么区别啊？那使徒那个时候是跑来跑去的啊，那么长老通常怎么样呢？长老他在一个地区他会常待下来啊，所以通常长老怎么样呢？长老可以给这个教会呢。带来很好的一个稳定性啊，因为长老他不会每天换工作就跑了，对不对？长老给教会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稳定性啊。那牧师呢？牧师应该在这个教会呢做带领的工作啊。那么今天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今天牧师已经很多了啊，不像那个时候那个使徒就必须要到处去走啊。所以今天我觉得呢，最好的一个结构就是长老跟牧师密切的合作。长老会在牧师的带领之下，能够又有稳定性啊，又有话语的供应啊，又带领又有牧养啊，那个教会就肯定可以兴旺了，对不对？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设立长老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保罗跟巴拿巴的这个施工模式那记得是很简单啊，很简单。但是呢，他们这个基本上在几个城市你就看最下面这行字就可以了啊。这个拆船的模式啊，就是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呢，先到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面去传啊，然后传了以后，犹太人会怎么样呢？犹太人会反弹说：“我们不要听这个然后呢就开始破坏他们了啊，反对啊。那被反对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会怎么样呢？那就会离开那个城市啊，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继续去传。好了，讲到这里啊，我就跟你讲，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摩拉维亚弟兄会？”听说过对不对？这是在传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可以说 denomination 啊，摩拉维亚弟兄会跟我们今天信耶稣都有关系啊。这个19世纪的拆船的复兴，从摩拉维亚弟兄会开始的啊。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普通的教会里面，大概可能1000个人中间有一个全世界的传道士。他们大概平均每6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传道士，他们的传教士的比例在他的会众中间远远大于普通的基督教会，他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带着薪水、带着这个所谓职业，然后去传福音的，去传福音的。这个跟这个 Grace Point 很相似，这是叫什么呢？他们是叫做双职侍奉。两个职业，两个职业，两个职业。一个呢是，服侍上帝；一个呢是，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个挣钱养家糊口然后让他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上帝好，那摩亚弟兄会，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他们传福音的方式跟使徒行传非常的相似，就是他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不会去找最难传的那些人去传。他去找什么人呢？他去找最容易传的那些人去传。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上帝预备好了，一个上帝没有预备好，那你应该找哪个地方去传呢？找上帝预备好的土地去传，对不对？那个难传的上帝还没预备好，那就再等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strategy 找最容易传的，对不对？找最容易传的那个 group 进去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 保罗跟巴拿巴传了以后一迫害，迫害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看看能不能传，能传就传，不能传怎么样？咱们就往换一个地方，对不对？好，先传给犹太人听啊，犹太人不听，转向外邦人，因为福音是先给犹太人的，对不对？然后呢，不是有人信主马上就开了，而是栽培他们啊，然后呢，组织他们啊，栽培他们是什么呢？坚固门徒的心啊，组织他们呢就是安提长老啊，直到必须离开的时候呢才离开安提阿教会哦，啊，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啊，关心耶路撒冷教会啊，在经济上啊。关心普世的开团啊，就是在他事工上面啊，安提阿教会也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教会，对不对？派出最优秀的童工去宣教的工厂，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意向的一个教会啊，有没有意向？你们觉得同意还是不同意啊？太有意向了，没有意向怎么会去做这个拆船的工作？拆船是多么大的一个意向，是多么大的一个意向，对不对？看宣教需要，看到什么国度需要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安提阿没有拆派保罗，他会怎么样呢？就是安提阿教会说把原牧师拆出去，或 者把你们中间的一个那五个老师中间的啊，中间的两个派出去啊。假如安提阿说，这个保罗给他留下来，我们派几个其他人去，你们觉得会是怎么样呢？啊，不敢讲啊，假如安提阿决定把保罗留下，或者今天的基督教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了啊，或者这个拆船就失败了啊。如果这个题目中间没有保罗，他们大概率可能是什么？以失败而告终的。为什么呀？是意志最坚强的一个宣教士，对不对？沉船被打，然后赤身裸体，百折不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阻止不了。没有这么坚强个性的一个人，你怎么样去传福音吧？换了原牧师可能半路上就跑回来了，对不对？那就失败了，对不对？那就失败了，对不对？保罗是新约最高产的神学家，对不对？多亏巴拿巴去大叔找了扫罗啊，栽培了他。保罗的确是安提阿教会拆船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安提阿教会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没有把自己最优秀的童工留在教会里头。如果保罗留在安提阿的教会可能情形是什么呢？可能安提阿教会就会变得很 strong，对不对？有这么一个好的那个老师，但是拆船工作怎么样呢？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 trade off 你是把最好的童工留下来自己用呢，还是你把最好的童工派到最需要刀刃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教会的心胸了。没有心胸的教会就不敢这么去做，对不对？你敢把你教会里面最好的童工说你出去传福音去吧，我们来坚守，我们来坚守，对不对？我觉得多亏安提阿教会让保罗去拆船，对吧？没有这样坚强的意志的童工的话，在早期艰难的环境中间，是生存不下来的，生存不下来的。保罗是最佳的一个人选，不仅是说他，会讲希腊文，会讲犹太文，最重要的是保罗那个钢铁般的意志，他决定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反悔的。他就是一直走下去的，他一直要走下去的，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历史上最无私的教会，成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拆船的工作，多么厉害多么令人向往吧！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普天下的教会都应该向安提阿的教会来学习，历史上最无私的教会成就了历史最伟大的拆船的工作。假如安提阿当时没有做出这个决定，说我们拆把保罗出去的话，安提阿估计今天就跟很多教会一样没名字了，对不对？没人能记得住他们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记得住他们，对不对？安提阿教会是个建立领袖的教会这个教会先后建立了谁呢？保罗是谁建立他们的？巴拿巴，对不对？巴拿巴把保罗给找来了，还有马可，马可是 这个巴拿巴的外孙，对不对？啊，哎，他们把他给带来了啊。还有什么？还有希腊，对不对？啊，安提阿是个有爱心的教会啊。安提阿是一个外展的教会，对不对？第一次有组织的拆散就是开始的。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无私的教会，拆派了他最好的同工出去啊，外展的教会才有生命力啊。教会不能够向外看，向内看啊。啊，有一本书我以前读过啊，那个书的名字就叫做《The Outlooking Church》啊，英文的《The Outlooking Church》。哎，就是什么呢？教会必须往外看，教会往里面看就会怎么样呢？内斗、内耗啊！很多牧师到一个教会，教会对牧师的要求是什么呢？牧师，你先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牧师，你先要来探访我们。啊，牧师就变成一个教会的一个 babysitter，啊，每一天都去看那些最软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Sorry，不能跟他们讲，是不是？但是这个耗了牧师的很多的精力啊。牧师应该做的事情不是这个，牧师应该做的事情是培养他的同工来做事情，然后他自己可以出去拓展教会。可以去做拆船的工作去，对不对？啊，要往外看，不是往里面看。往里面看的教会，最后都是在内部打。我们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要怎么样？要发泄出来，对不对？不往外发泄，就是往哪里发泄呢？啊，往里面发泄，往里面发泄就不好了，对不对？这个大家就对这牧师都不满意了，对不对？啊，所以要往外看，往外看啊，往外去这个。拓展，啊，所以呢，愿我们这个教会啊，可以安提阿教会为榜样，啊，成为一个什么有爱心的、外展的、无私的，有意向的，啊，建立教会领袖的这样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这个是我们来到面前。感谢你借着《使徒行传》，不仅是记录了这些的事件，更是借着这些事件向我们今天依然向我们讲话。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它是一个培养领袖的一个教会，啊，中间有巴拿巴，有保罗，有马可，啊，有希拉，啊，哎，还有很多不同的教师。啊，他们虽然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他们有一个更伟大的共同的一个意向，那就是建立教会。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更多的看到我们的共同点，而不是我们的不同点，更多的来看到我们共同的意向和呼召，而不是我们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主见、自己的意见，为着这个共同的大目标，啊，在教会的带领之下，啊，向前走，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无私的一个教会。当我们越无私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祝福就会越多。神祝福那些无私的教会，帮助我们。更多的做外展，帮助我们做更多的拆船，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敢于把我们教会中间最优秀的那些的弟兄姐妹、最优秀的同工，把他们拆选出去，成就你的事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